各位海主大家好，我是海鲜，
我是秋杰，
我们是
海鲜秋秋。
海主大学
上课咯。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是一个男人们哈，男人们必好奇的问题，
而且必听吧。
可是有一些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就觉得说关我事。
可是因为我跟你说，因为这个主题啊，会有一些迷思。
哦，
因为我听到的一些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可能就会比较那边比较不容易敏感
啊，
或者是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边比较干净。
哦，
或者是做这件事情之后，女生会比较想要吃吃咬咬。因为毕竟也知道的，我曾经遇过那个西班牙臭居居的事情，就跟这件事情非常有关系。
OK， 对对对，
你
居然
忘这个故事？这故事太经典了。这故事在
我没有忘记，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提起来。
我大概二十集没有讲他了吧？就新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件故事。
对对对，新的海群们可能不知道西班牙的那位仁兄他是怎么样取得这个称号的哈。
西班牙臭屌。
好，那我们今天主题究竟是什么呢？有请秋姐。
就是割包皮。
OK， 我们再把它医学化一点哈，专业化一点的称呼是包皮的环切术。包皮的环切术。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特别谈一些病理的状况啦。譬如说他可能因为过长的关系。
所以鸡鸡臭。
滋生了比较多细菌。
结论就是鸡鸡会臭啊。
或者是他生病的时候他那边因为清洗不到嘛。所以他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这个。
感染吗？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 smegma 比较多啦。
Oh my god， 这边想吐。
大家不会 smegma 这个字的话请自己左转我这边的集数好不好？
你应该要先跟大家讲 smegma 怎么拼，然后再左转之前结束。
OK， smegma 的拼法就是 smegma， 它有其他的拼法，但是这个拼法是最流行的。它基本上就代表着不一定是男性哦，女性的这个阴部的部位所产生的这一些这个污垢也是用 smegma 来
表示的。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一直以为 smegma 是男性专用，然后呢，因为女生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有白带，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白带。但后来呢，经过海鲜老师的解释，我才发现，天哪，其实我也有，
对，就是
我也有 cheese， 我都是错怪人家啦。
是，就是无论是男性的这个颗粒状的 cheese， 还是女性的这个纤丝状的 cheese， 它通通都是 smegma 的一种啦，可以这么说。所以因这个包皮环切术的这个普及呢，通常就是为了处理这一些问题，无论是累积的这个清洗不到的，
对，
或者是在病理上面它可能已经有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包皮的发炎啦，阴茎头的这个位置可能有一些这个病理的表现，它就需要用包皮环切术。但是呢，就更传统的这一个爸爸妈妈们会觉得说一定要切啊，一定要割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切不割就一定会生病。
诶，这是台湾 only 吗？还是有哪个国家是特别这样子的吗？
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我们先用这个迷思开始。
好，
因为呢，我们之前曾经有其他的集数在谈女性的割礼，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这个时事的那个部分。那真的很辛苦哈。
对，
通常有女性的割礼的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非洲跟南亚为主。但是其实在全世界呢，只要是比较炎热的地区，医疗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其实都有这种割礼的这个习俗。那这个割礼的习俗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刚刚讲过医疗不发达。
对。
医疗不发达，所以呢这个下体的这个疾病哈，一感染起来就要人命。好，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一定要有这个男性一定要割过包皮，女性一定要割过阴蒂。好，所以就男性女性的都有割礼。那另外一个缘故呢，主要是因为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们认为说高社会阶级的人呢，有人帮忙香汤沐浴，对不对？有人帮忙这个清洗他的身体。但是低阶级的人呢，他通常比较没有这个机会清洗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这也是疾病的祸乱根源。
了解。
所以割掉呢算是一种认证，它是干净的。
是个盖章认证的概
念，对对对对，它是干净的，大概是这两个原因。那这就会造成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包皮环切术，或者是去阴茎、去阴蒂的某一些这个习俗啦，甚至包含了中国古代的太监也有过类似的这个状况。有一些时代的太监呢，他们是只割掉阴囊，也就是只有就是留球棒不留球。OK， 可能留球棒不留球。但另外一个话呢，就是虽然不留球，虽然不留球，但是呢，球棒也要打磨过，就是
把它切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只有包皮环切，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无论是哪一种状况，基本上它都是一种避免生病的这个初衷。所以台湾早期会流行，其实是因为日本时代引进了这个比较明显的包皮环切的这个技术。那当然这个技术当时并不算太流行，所以反而是有钱去医院的人他
才
能够，对对对对，才会比方说我的儿子从小他就有割，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有钱的象征。但等到了国民时代的时候呢，逐渐的这一个包皮环切的这个成本就下降了很多，所以呢基本上只要孩子的包皮有过长基本上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要求建议。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问说你有没有做这个手术，就是有做通常都是外省人就比较有钱。
其实在早期是高级的本省人。因为外省人并没有被日本统治。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习
惯。对，他们其实没有这个习惯。其实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后来在台湾呢，因为台湾的医疗比中国进步很多。所以在早期的大概从1970年代左右就开始流行孩子呢都因为会担心会发炎，所以就都割掉。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必要。这个迷思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因为只要能够吞得下来。
对。
只要能够吞得下来，只要包皮可以退到让龟头完全露出来，其实就没有割包皮的必要。只要退不下来，退不下来卡住，它没有办法让这个龟头完整的露出来，这才有割包皮的必要。
但我有问题，
请说。
就是因为通常割包皮不都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做吗？
是是是，
不会到你很年纪大。
对， 对， 对，
所以年纪小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退不退下来？就自己嘟它，是不是自己把它再拉下来？
其实，在年纪小的时候呢，医生会用医生的方式去帮你退包皮的位置，看退到哪里。OK， 是看退到哪里，所以其实是由医生去决定比较重要。对，但是因为早期就是你知道小孩就是爸爸妈妈的东西，所以爸妈说割就要割。对，有点像追流行这样子，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啦，基本上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大概是到一九几几年的时候，台湾就比较少在做这件事情
了。差不多要到1990年代啊，
我
们出生
的年代，
对，我们出生的年代就比较不流行了。可是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出生的男生，然后如果有一点钱的话，他们就会想要割。这个大概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是最后一波。到我们长大这段过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习俗，而且不会习惯嘛，
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但是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大概比海鲜球姐差不多大10岁到20岁的男生们，几乎都会有割的回忆。几乎都会有割的回忆。
所以等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我们就是一些比较复古的就是在谈80年代、70年代、60年代的一些电影的电视剧，
会讲
这
事情，
都会讲到这件事，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所以我想问一下，所以男人共同的回忆，大概40岁男人共同的回忆就是当兵与割包皮，就聊完当兵会聊以前割包皮的故事。
我不是很确定会不会聊到，但是基本上几乎都会有共同的那一种，就是热辣辣的回忆。对，几乎都会这种热辣辣的回忆。但是像海鲜的家人们。因为他们在早期生活的时代比较困难，所以其实没有去割，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对，但是其实这个其实是两码的事，只是那个时候把他们挂钩在一起。对 ，OK， 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对包皮环切术以及对于这个女性割礼的一些相对照啦相对应，其实是因为卫生条件的不足在那个年代是有这样子的习俗，但是到现在的话呢，其实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像我们之前讲女性割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 哎呀，
痛
好、哦，就是这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如果你已经有了卫生习惯的改变了哈、哦，那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不要因为它是成人礼啊，哈、哦、什么的这种缘故，就把它当作是一定要经过的文化礼俗。真的是旧的东西不好，就是不好啦。
嗯
，OK。那九九关于这个所谓的包皮环切术，除了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疑问吗？
因为刚刚是比较接近历史的部分、嗯、我们讲到就是像比如说球姐，如果你调到台湾人的话，是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大叔，你可能就遇到这种状况。
没有，现在遇到是外国人，但是也有割过、啊、
OK， 那外国人割的状况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可是我觉得好像外国人比较常见、欸、就是我现在在认真思考一下，我就是那个
你的清单、
那个、
你的资料库，
对，我的清单。大家如果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集讲花名册就大家回去回顾一下，我就在思考花名册里面那个比例，好像每一个比例大概不到五个、欸，哎，没有，对，每一个比例就是会有臭鸡鸡状。
你大概怎么会知道它是有割或没有割？
我觉得味道蛮明显的。
嗯哼，
就是如果有割的人呢、啊，因为男生其实比较容易体臭嘛，所以他下面的时候下面可能也比较有味道。
嗯哼，
但是我觉得没割的人确实味道比较重一点点。就是即便现在可能是冬天，但是你还是会比较容易闻到的味道。
OK， 没割的会比较重。
就是、对，它就它 GG 前端，它 GG 前端那边就是会有一股味道。
嗯哼嗯哼。
对，
那有割的人呢？
有割的人的话，可能就夏天还是会有点味道，但是不会那么重。那冬天不太会有味道。
OK OK。
对，其实，在味道上面是有一点些许差别。
Okay.
虽然我不懂，可能有些男生是尿尿没滴干净或什么之类的，可能 maybe 也会有一些影响，内裤摩擦或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自己目前遇过的外国人几乎都有割过，
是是，
但没割那个真的让我此生印象太深刻，我甚至还直接问海鲜说什么时候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哇，味道真的是臭到一个就哇天哪，
惊天地泣鬼神，
我大概把它口30秒之后，我真的有很想死，我觉得我应该要收费。
我本来就是跟大家讲哈，就是自己吃的东西要自己洗干净。好，所以原则上是这样子啦哈，就是说确实我们的这个包皮的功能本来就是保护龟头哈、嗯啊，包皮的功能本来就是保护龟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性交的时候还是上洗手间的时候呢，嗯、我们都是建议哈、啊，建议至少要把这个包皮呢退到这个尿道口之后
哦、oh.
啊，所以如果你不退的话呢，那也就是一整天你一定要洗干净。
这样退的话是，他就是要自己这样子把它往后面拉，是不
是？
是
是是
是。可是男生不是通常都是拔起来直接尿尿啊？
不一定，每一个人习惯不同
哦，所以有些男生会退啊。
对，有些男生会退，
真的、哦、好酷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
所以如果直接拿出来就上厕所的人呢，我觉得就是你每天都要洗干净
哦，
不然的话他就是会留下这个味道。那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在至少你在性交之前，你一定要自己洗干净。
嗯，他应该是没有。
嗯，那就是对方帮他洗干净，请各位的这个卫教知识哈要完整一点哈，一定要洗干净才可以做事情。
没办法，因为我真的都没有遇过那么臭的啊，就是我没有这个经验嘛，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在外国的话，每个国家不一样，
对，
每个国家不一样，包皮环切术并不是通通都有，好，并不是通通都有，但是以美国来说的话，各州来说，因为它会有补助，
对，
好，有一些州是会有补助的。那欧洲的话比较不一定，也是每个国家不同。那主要欧盟来看的话，确实是会有补助，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就会让他们的这个包皮环切术行使的比率有所不同。那我自己是觉得，你刚好遇到的是比较多。有割的，那我遇到的外国人是比较多没割的，
哦、真的，我们
对，
还是没割比较多 gay，
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我要问一下他，我问一下他是不是 gay，
你可以问问看，但是我确实觉得我遇到的都我遇到的只有两三个有割。
等一下，那你没割的国家大概是什么？会不会跟国家其实有关系？
其实如果是以日韩来说的话，好像都没有割吧。
日韩不算啊，日韩我们现在是讲，你刚刚讲欧美嘛、
啊？欧、啊，
你认真讲，我觉得欧美大部分都有割吧。
我遇到的美国人是东岸的人，他是没有割的。
东岸的人、哦、
是纽约、华盛顿、新英格兰那种、
哦，
对，不是西岸，不是加州的。
他这边比较冷啊。 比较冷就觉得没关系，那比较热就比较容易藏污纳垢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习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习惯，因为像欧洲人的话，他们的体味
可能拉丁裔不会，
你就不割吗？
因为我遇到你看一个西班牙人嘛，然后遇过另外一个是美籍，但是他也是 Latino。
OK OK，
对，按照我的大数据，就是可能 Latino 就不想
割。我遇到巴拉圭也是没有割。
那差不多啊，就讲西语，讲西语的都不会割。
那不知道法语，不知道法语区怎么样？
会，法语会。各位观众朋友，快跟我讲，是不是西班牙的鸡鸡们都比较，Latino 都比较不割？
我们
我现在好惊恐哦！我得到这个大数据，
是有可能的，请大家还准备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状况好了。
快点救命啊 ，Latino！
因为确实会有一些地方，他们在行使这个割包皮的手术的时候呢，他们会推断这件事情的，会强调这件事情的，就是味道。OK， 卫生 ，OK， 味道跟卫生特别强调这个以欧美为主。
嗯，
但是在台湾的话呢，像台湾、日本、韩国，如果以包皮环切术来说，主要就是包皮过长。
嗯，
好，主要就是包皮过长，就是方便性啊。好，方便性比较不方便的话，那就把它割掉就会变得比较方便。所以它会有不同的这一些优缺点，可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它的宣传的这个逻辑是不同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那基本上对我来说。我看到割的状况就是因为它本来就很长啊，所以它因为包茎的关系，它就在退的状况是不行的。那我认识它的过程当中，它就在台湾去割了。
哦
，OK， 所以我有用过还没割的它，跟割过的它。
哦，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还没割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退下来，但是因为真的太长，它长太多。
会变就是很像那种星星，不是星星肠，就是你知道那种热狗，然后包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笋子啦。
哦，
笋壳有点太，
是玉米笋，
就有点太尖，叶子有点太多这样子，所以因为它包皮太长的关系，要退下来的话，就是它即使已经完全勃起了，可是它的包皮还是还没有退下来哦。
哦，所以它就是包在里面的，
对
不对？
对，所以你还是必须要退下来，然后把它洗干净才可
以。小头就是看不太到它本身。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天哪，我印象都回来了。
所以基本上呢，其实大部分的亚洲男性也都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小头应该会多少露出来一点吧。
在完全勃起的状况之下，以亚洲男性的平均来说，通常不会整个龟头露出来，而是只有半个到四分之一个。
哦，
对，不会像是外国，以欧美来说的话，他们通常勃起的时候，龟头就会完全露出来。
我看到的都是，对啊，就是非常光滑的。
对，但如果是有割过的话，那它就一定是会完全露出来。
嗯，
甚至它在疲软的状况之下，它也是只覆盖了二分之一个龟头，
嗯，
到四分之一龟头，所以它其实本来就会是这样子的状况。OK， 那
知道害我就是
你回想到很多画面是吗？
不是，我一直以为就是那才是
正常吗？
机器本来的样子。
其实不是，其实大部分是在原本在疲软的状况之下，通通都是包皮要盖过龟头多一点的。
因为我后来就是我真的太惊讶，因为那个西班牙臭鸡鸡的事情，就是让我就想说奇怪，这个人的鸡鸡怎么长得这么特别？
因为你说包茎吗？
我说哇天哪！
等一下，我记得它是硬了之后，其实是退得下来的吧？
就小头一点点而已。
那你可以再把它往后退更多吗？
我怎么知道啊？那几年前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okay.
因为我通常。以我的众多经验来讲，我看到都是非常光滑的，
嗯，
就是勃起之后非常光滑，所以它勃起之后，就是我只看到小头，内心其实有点小小惊讶，但我想说可能就是人种的关系，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鸡鸡的感觉吧。
嗯，
对，然后一直到后来跟你聊过之后，才发现哇，天哪，原来是包皮过长。
是是是，其实那就是包皮，就是如果它在完全硬的情况之下，还没有办法轻松的退到龟头后面，
嗯，
露出冠状沟的话，那就是过长。
对，啊，
对，那就是过长，
而且还开海鲜摊，
嗯，
就很像卡马丁开市哦。
我的天啊，那个味道啊，非常浓郁，
有没有回来了？
对，
它味道真的很浓郁。Oh my god！
OK， 那你自己觉得，在这个比较上来说，它有比较容易让你爽，或比较容易让你不爽，或你比较容易让它爽，或容易让它不爽吗？还其实差不多。
嗯，我的经验，那这蛮个人的，就是有些男生会说，因为他就是有割过包皮，所以他可能在吃 JJ 的时候，
嗯，
他觉得龟头对他讲不是特别敏感的。
嗯哼，是是，确实如此。
对，
嗯，
那因为像我们看那种日本片，或是看一些成人片，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哇，就是要这样刺激龟头啊。那、有些人就会不是那么敏感，但有些人还是会比较敏感一点，
okay.
就是要看。可能我在想，跟龟头切的长度可能有点关系吗？
不要一直切龟头啦，切包皮、啊，
切包皮。
切龟头是我们上次另外那一集吧？是那个马来西亚的那马来西亚那一位，当时十二岁的孩子。
切包皮，我在想，可能跟包皮切的那个
长短有关。
对，所以可能切的比较、
okay.
比较少，可能还是会有点比较敏感。
嗯哼，
那切比较多，可能就比较没感觉。
嗯哼，
我个人推断。
那这样子的话，我问一个反例，就是那位西班牙人，他有比较容易敏感吗？他的小头有特别敏感吗？
毕竟我嘴蛮厉害的，所以就是每个男人都好像蛮敏感的。
OK，Amazing
女王。
有一些人会怕吸太大力啊。
哦、oh, ，
你会遇到这种状况吗？好像还好。
我不敢吸太大力啊，因为那个味道我没办法吸进去。Oh.
对，因为当年的球姐还并不是很会洗她要吃的东西。
我没有洗啊，我至今还是都没有在洗，我就懒惰啊。但是通常我就是洗完澡之后来，所以基本上因为我遇到都是有切的，
嗯哼，嗯
对，有割包皮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洗澡通常
就会洗好了。
对
，OK，
就至少也不会有什么味道。
但是西班牙同学他就是洗了还是有味道，
没洗澡啊。
那这就是，那就不是，那可能是洗澡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包皮的问题耶，对吧？
但我现在
对不对？
我现在不可能这样说，哎、欸，去洗澡一下，我们再试一下。我要告诉我的粉丝们，
我倒确实是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如果你没有洗的状况，只洗外面没有洗里面的话，会不会不舒服？以男生来说，其实都是会不舒服的。是真的是都会不舒服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smegma 它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点像是累，就是
累积，
对，有点像是
它不是每天都会有，因为像我自己是女生，那我的 smegma 我每天都要洗，因为它每天都会产生。
是，对，其实男生也是，
对，
而且女生的话，因为它并不会让两片粘黏在一起
哦，
可是男生的话是会把龟头跟包皮黏在一起的，
哎呀，听起来好恐怖。
所以如果你累积太厚，还没有在很薄的时候就把它洗掉的话，如果太厚才洗它，你就会退不下来，因为它是像胶水一样黏住。
等一下，那可以问一下，那这样怎么办啊？
哦，其实就是用温水软化它，然后一点一点的退，一点一点的退，一点一点的退。
那大概要洗多久？半小时？
可能每一个人不一定，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洗得更久。
哇，
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温水，然后基本上用水流可以先暂时冲掉。
当然，我问你，可以有个比较快的方式吗？比如说拿一杯水，温水放进去里面，要直接整个沾进去里面，
比较没有用，最好是用莲蓬头。
哦，
最好是
要有那种冲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你只是放进去拿起来的话，它并没有那个外力可以把它推下来。
哦，我以为它会像是洗刷具一样，就咕咕咕咕咕流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莲蓬头的水太强力的话，你可以把莲蓬头悬掉，就是用水管去冲。
哦，
这是一种方式。
这不更痛吗？
没有，你把水调小一点，孩子。
我以为看到最大冲啊！
你那是
我可能这样拿冲比较快。
那个是在清后面的时候才会用得到，清前面不用这样子，好不好？
那么刺激，我想到这样应该马上它就射了吧？太刺激了，好刺激。
那样子可能会软掉。对，但是我跟大家讲哦，确实有一些人他们会在用莲蓬头或者是用水柱的时候感受到高潮。
哦，对啊，女生也会啊。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状况，那这个也跟你的平常清洗的频率啊，还有一些习惯是有关系的。OK， 那就像刚才这样讲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割没有割哈，最大的差别就是敏不敏感。对不对？
哦，
你刚刚这样讲起来，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迷思，感觉上好像就是敏不敏感的差别，对不对？但是有一个迷思，就是如果他原本真的是过长的人，医生只是经割而不是环切的话，他可能只是把它盖到他原本应该有的长度。
哦，你是平切，像切肠子一样，是不是？剪剪剪。
但是大。概念上还是环切，只是他在切的那个过程里面，医生是有算过的，他还是可以退到龟头的前面去。所以在原则上，我自己觉得敏不敏感呢，要看他本来好，就是在割掉之后，他的包皮能不能够覆盖住完整的龟头。
但我有个问题，
请说，
就是怎样包皮算过长啊？
就是我刚刚讲的，原则上如果你已经勃起了，但勃起的时候呢，哈，勃起的时候呢，包皮还是没有退出，没有办法清，
你的小头还是看不到，
对对对，还是看不到你的龟头的话，或者是你拉下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办法看到你全部的龟头，而只能看到一半，或者是不到，那这个时候才是包皮过长的。
哦，
对，所以这种包皮过长原则上是在青春期前后才会知道的。
对，对，一定要勃起这件事。
是，其实青春期以前就会勃起。
对，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小朋友容易那个尿道感染的话，
对，
他可能在那个时候才就会发现他包皮过长了。那如果他一直都没有感染，一直到青春期之后才发现的话呢，那就是在青春期之后他要把它做比较大的幅度的改变。
嗯，
因为大家知道阴茎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它是会长倍数的大小。
嗯，
OK， 所以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原本要割的位置可能只有比如说直径一公分或者是两公分，
嗯，
可是到你大了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直径就会变成比如说四公分之类的，那这个就要小心。
这就是你说的倍数吗？还是鸡鸡的宽度跟长度会倍数成长？
你说的是直径跟
这个，我想说鸡鸡原本可能从小拇指变成中指之类的，然后再 变大拇指或什么之类的。
哎，在粗在其实无论是直径，就是我们说这个粗度，还是说长度，都会变大。
嗯，
只是在变大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不一样。
嗯，
那如果他有一些人他就是在他可能包皮本身没有长长，他是只有这个海绵体本就是尿道头的这个位置是有往外长的，那他就可以退得下来。
嗯，
可是如果他是长包皮没有长阴茎的这个
什么会包皮自己长哦，
是有
不长，
就是是有可能他的皮长得比里面的就是外皮长得比内线快，
缩小灯
所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去看泌尿科才会知道真确实的状况。但是基本上我要跟各位嗨主讲，如果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你是可以轻松的把包皮退到这个龟头的后面，那你就没有过长的问题。
嗯，
OK， 你就没有过长问题。那如果你本来平常你在这个就是最疲软的状况之下，包皮是没有办法覆盖到龟头的全部，那你的龟头因为平常受到这个布料的摩擦比较多，那就容易不敏感。
哦，对。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与其看割还是不割，应该是看说它包皮有没有盖到龟头。如果没有盖到的话，就容易不敏感，无论是有没有割。好，那当然有割的话是比较容易不敏感的啦，因为它当然就是通常只会盖到大概龟头二分之一的位置。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是觉得呢，敏不敏感跟高潮与否没有关系。
嗯，
只是敏不敏感呢，你可以在玩弄它的时候有多一些选择。
没错，真的
是不是
就是口的时候你可以有各种不一样花样。
对对对，
那它如果很敏感，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成就感。
但我是觉得那个龟头的敏感只是其中一种。
嗯，
因为大部分的男性呢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系带的位置。
哦，
对，那个系带的位置呢就是所谓的鱼下巴啦。
嗯，
所以在那个位置不管你是有没有割包皮哦，其实那个地方都是一个神经丛密集的核心，所以大家不要灰心觉得说啊，那我的另一半就是有割那他都不敏感是不是你都在骗我，没有，你可能还是有做对的地方哦。
因为每个人敏感不太一样嘛，
是
是
是，
就
是
稍微不敏感，可是不代表他一定不会敏感。
是是是，
你还是有可能用口的过程中让他高潮啊。
而且统计上来说，如果他龟头比较不敏感的话，通常他阴囊会比较敏感。
哦，对，超级。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调试看看，像有一些人他是龟头跟阴囊都超敏感。
我就被禁止摸阴囊，蛋，请不要摸蛋，他很含羞。
你是说你
含羞蛋，请不要。
你说老师的部分吗？
他摸了就会闭月羞花。
OK 哎，尹先生也是这样，对，尹先生一模一样。尹先生也是，你碰到那边之后他就软掉。
嗯
，OK。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是给大家一点新的想法啦。
嗯，
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是有这个手术存在，有这个实际的手术存在，而且大家好像常常都有听到，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我们就是这样讲给大家听。
真的，
其实主要真的是卫生的考量。如果一个国家的卫生的习惯是比较，就是你会固定有办法每天洗澡啊，然后等等之类的话，
嗯，
至少是不用的。好，那除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只有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勃起的时候呢，
嗯，
你的龟头并没有办法露出来，好，你的包皮并没有办法轻松的退到你龟头后面去，而且你其实已经感觉到发炎啦，或者是痛啊，
嗯，
肿啊，痒啊之类的，这个时候才需要求助泌尿科医师去看有没有需要包皮环切的这个需求。OK， 那九九关于今天这个主题还没有什么想要请问的地方呢？
我个人是真的私心啦，就是如果男生们真的很懒惰，
嗯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那么勤劳，每天都这样子清理的话，
嗯哼，
真的 maybe 就是这是一个手术，可以去跟医师去咨询，看你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是是是，
对，但你也不要一昧的，就是说哇，就是我很懒，我不想要这样子洗鸡鸡，然后我一定要去做这个手术。
我要跟大家讲哦，就是如果你去做这个手术之后啊，其实你要洗得更勤。
真的吗？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在这个疤痕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也容易藏污纳垢的、
哦、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割了就一劳永逸哦，所以大家还
是要
小心，
还是要小时候割嘛，因为小时候伤口复原比较快。
哦，是是、啊、
而且是妈妈帮你洗。
哦，是是是，对对对，确实是如此。如果有需求的话，通常医师也是会建议、爸爸妈妈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大概在七岁以前、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小学之前啦。好，那小学期间割也有、也有，但是通常在国中高中以后的话，因为已经青春期了嘛，已经长大了、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了、
哦、
OK 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的小宝贝。
对，我以后、
okay、
一定会带我小孩去割。
你但如果他可以退得下来就不用，
直接帮他割啊，就以后这样子他被口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给人家制造负担嘛，万一他跟他爸一样脏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要请我觉得还是要请这个吃东西
小朋友自己
去。No, 我觉得还是要请吃东西的人自己要把东西洗干净。
就像吃东西的人如果真的懒惰。
对，就是我真的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还是把东西洗干净。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洗干净的话，至少要用清水，好不好？
可是如果你跟他比如说约一个公园约喝，你要怎么把它洗啊？完全找不到水龙头。
我一定会带去厕所、欸、
你就想办法嘛、
啊、
那如果你们约喝的地方在山上，完全找不到水源呢，
我
就你觉得自己拿着矿泉水把它洗吗？
这我会耶、欸、我会这么做，嗯，我会这么做。
你一定会想方设法。
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要约瀑布。
我约过，我约过。
我们是拍一集来讲跟就是
野外的状态吗？
野外求生记。
OK， 那我们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海鲜，
我是秋姐，
海鲜秋秋
带你秋秋，
拜拜。